欢迎各位参议及内线等候。目前所有电话暂时只能收听，稍后问答期间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的信息号再按一。今天的会议将会被录音，如果有任何异议，请现在挂电话。现在会议交给助理来开始，谢谢。
好，谢谢 Operator。欢迎参加 TPK 晨鸿科技2020年第三季业绩说明会。我是 UBS 瑞银证券公司 Sales Julie Cai， 很荣幸能代表 UBS 主办晨鸿科技业绩说明会。本次会议，晨鸿科技与会人员由总经理兼执行长 Leo 谢立群先生及策略长 Freddy 刘世亮先生。现在先请策略长帮我们说明晨鸿科技第三季业绩。
哎，大家好，我是 Freddy。 我想我们今天简报一开始，我们先请我们公司执行长 Leo 跟大家先做一个营运简报的一个 summary， 那在执行长报告完之后，我再针对财务的部分向各位报告。那我们先请那个执行长先向各位报告，谢谢。
谢谢 Freddy， 谢谢 Julie。各位 TPK 的好朋友，午安。TPK 2020年第三季营运报告，本季营收新台币 328.5 亿元，净利新台币4亿4300万元， EPS 1.09 元。全年到第三季为止，营收891亿元，净利7亿9000万元， EPS 1.94 元。那在第三季营收相比上一季增长了 17.1%， 主要来自于 notebook 跟平板持续的强劲，以及手机的客人在季节性备货，帮助了这一季的营收成长。那在净利的部分，4亿4300万，对比于去年同期成长了 93.8%， 对比上一季成长了 43.8%。 那在 EBITDA 的部分，全年到第三季止是新台币68亿元，那手上的现金是52亿元，持续保持健康的状态。那接下来我就请策略长 Freddy 为各位继续报告我们的营运报告，谢谢。
谢谢执行长，各位大家好，我是 Freddy。 那接下来跟各位报告我们第三季的整个营运的状况。那请各位看到那个我们损益表的这个简报资料。那第三季的这个营业额是329亿，较前一季增长了 17%， 那较去年同期呢是大概略微下滑了 18%。那较上一季的成长，我想有几个主要的因素。一个最主要是因为说在第三季的时候手机的产品在旺季前的话有一些拉货的效应。那同时在第三季呢，我们不论是在平板电脑、在笔电甚至一些消费性产品上都陆续有些新产品的推出。所以在几个因素的加持之下呢，整个第三季的营业额是与当初的预估，也是 15%-20% 的成长幅度呢，是合乎预期的。好，那营业额成长 17%， 那我们整个量的部分呢，到第二季呢是成长了 37%， 不过较去年同期呢是下滑了 26%。 那其中手机的部分呢成长了 44%， 这个事实上比当初的预估又稍微低了一些些。不过不论是在平板或者是这个笔电的部分呢，事实上都比当初的预期要再好一点尤其我想平板电脑跟这个笔电的整个的出货量呢，我想持续受到一些疫情的影响所以其实市场的需求还是挺强劲的所以不管就是中大尺寸的产品，包括平板以及平板电脑跟这个笔电的话，都还是呈现于一个这个缓步成长的一个态势。 那第三季整个营业额的成长是略小于量的成长，哇，主要是因为产品组合导致说我们整个综合的售价实际上是比较低一点。那也是因为此呢，导致说第三季的时候整个获利的空间也被压缩掉一些。那就销货成本来看啊，那原物料的成本啊占整个营业额的成本大概是 84.7%，比第二期的82.5%又高了一些，那金额达到新台币278亿啊。我想因为产品组合的关系呢，导致说在第三期的时候，整个原物料的成本的比例有放大一些。折旧费用在第三期是新台币14亿元啊，比第二期的时候呢低了1亿啊。在未来的话，我想我们在未来这一两季的折旧费用呢，大概应该维持在13到14亿之间。那间接人员费用在第三季是17亿啊，那比这个第二季的时候略高一点点啊。那包括在第三季，因为进入旺季的话，我们有增发一些激励奖金的因素。那就最近就人员数来讲的话，其实在第三季的话是略微下滑的。营业毛利的金额是13亿啊，比第二季大概下滑了7%。那毛利率是3.9%，比第二季5%呢下滑了1.1%。有提到整个获利的空间被稍许压缩，主要是因为这个产品组合有一些不利的因素啊，尤其是有一些产品因为进入它产品周期的末期，导致说它的价格事实上是比较不好的，那相对获利的空间也被牺牲掉一些。那这整个产品的综合的售价来讲的话，因为产品组合的原因，导致说刚才提到第三季的blended ASP 就是综合的单价呢，事实上比第二季低的，所以在整个毛利上呈现出来的数字是比第二季略低了一些。那在营业费用的话，我想我们还是持续的非常严谨的在管控我们的营业费用啊，在第二季是新台币11亿元。啊，那占整个营业额的比例呢，从这个第二季的3.5%，下降到第三季的3.2%，所以持续维持在大概3%左右的一个水准。啊，营业利益是2.35亿，比第二季是略微下滑。啊，也在第二季的时候呢是4.28亿，我想主要是因为在这个销货的部分的成本，以及这个产品组合导致于在营业利益之上的部分的获利是比较第二季稍微低的。不过在业外的部分，我想我们在第三季的时候，公司整个业外的操作是非常顺利的哈。就利息费用来说，事实上我们在第三季我们是有净利息收入是4400万新台币啊，就是说整个在公司借款啊。大概20亿的部分，其实事实上我们的等于是没有在付利息，而且还有一些净的，透过一些金融商品的操作呢，还有利息的收入有4400万。那在外汇上，因为我想人民币有一些贬值哈，所以事实上我们在外汇单就的资产负债表的部分的外汇的损益有损失有1.58亿。可是我们另外透过金融商品的操作，包括这个套利等等的话，那就整个外汇操作，我们的净收入事实上是6600万新台币啊，所以有分成两块，一部分是大家看到在这个income statement 上的这个 FX gain loss 啊，就是外汇净损的15800，那另外可是在这个 others 的部分啊，我们大概这个部分有一些外汇的金融商品操作的收益。所以相比之后的话，我们这个整个在外汇上的第三季的收入是6600万。那另外就是说，在其他的业外的部分，我们在第二季啊持续有收到政府的一些关于疫情的一些补助啊，所以在第三季的时候，整个业外的净收入呢，包含刚才提到的6600万金融商品操作的收入，一共是这个4.33亿。那这个部分就帮助整个公司的获利事实上成长了许多。所以到净利的部分是5.5亿 税前是5亿5500万，那净利的部分是4亿4300万。好，那较这个去年同期以及较上一季来讲的话都是成长，那同时那个 EPS 的部分也来到 1.09 元，那到今年前三季呢，整个公司的这个 EPS 呢是 1.94 元。那资本支出在第三季的时候是新台币7亿3400万，那这个最主要是有一些平板电脑的一些改机的费用，同时还有一些新的这个消费性产品需要一些资本设备的一些支出。那全年的话，整个资本支出的预估呢，还是大概在新台币30亿元附近。第三季的时候，员工人数是比第二季略微下滑了大概3.7%。好，那我们接下来看我们的产品组合的分析。小尺寸的产品啊，包括部分的，就是目前公司还剩一部分的这个穿戴式产品，那当然是主要是手机啊。那小尺寸的产品的营业额呢，是比前一季成长了43%，那出货量呢是成长了45%，然后大概占整个公司的营业额的34%。所以就整个各产品线来讲的话，小尺寸的产品主要是手机，在第三季的成长幅度应该是最大的。那在平板的部分啊，就是7到11寸的部分啊，营业额呢是成长了29%，那量是成长了40%，所以可以看到说，虽然说量成长了很多，可是营业额相对来讲成长的比较少的哈。那我想这个也跟在第三季的时候，光是平板这一块的一些产品组合有一些关系。那平板的就是7到11寸的产品，占整个公司营业额的比重是20%，那比第二季的18%呢又再成长了一些。那在11到16寸的产品啊，这个主要是笔电以及大尺寸的平板电脑的，那较前一季的这个营业额是成长了这个量的部分是成长了40%，好，那可是营业额呢是差不多是平的啊，那占整个公司的营业额的比例呢是41%，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大概是目前公司比重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这一块，因为它的单价是比较高的。那 revenue 啊，大尺寸的就16寸以上的东西呢，产品呢主要包括 AIO 以及教育室以及那个商业用的互动白板，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在过去这几季是持续在成长，那在第三季的出货量呢也从大概20万台成长到大概30万台左右，大概占整个公司的营业的4%啊。这块因为我想透过我们这个奈米银的这个一些 solution 啊，那目前市场上的这个接受程度是非常的高啊，虽然说在整个公司整体的营业额的比例不是那么高，可是我们这部分的成长的幅度未来看起来是相当好的。那就客户组成来说啊，我们最大的客户啊，在第三季的时候占整体营业额的57%，那比前一季的50%呢还在提高了一些啊，我想主要是因为一些手机的产品在第三季有一些拉货的效应。啊，第二大的客户我想也是美系的客户啊，大概在整体营业的20%左右。那这个虽然说它的出货量还是持续在成长，不过在第三季它的这个零售的比例呢是有被这个第一名的客户稍微有稀释了一些。那其他的笔电的客户其实在整个公司的这个产品以及客户的组成来讲的话，它的重要性也是持续在增加的啊，包括几个美系的笔电的客户，其实占整体的营业额大概在第三季的时候也占公司整体的超过10%左右啊，这个我想也是受惠于疫情的影响，导致于说整个大尺寸的平板以及这个笔电的产品的这种市场的需求还是很强劲的。那前五大客户占营业额的93%，前十大部分占整个公司营业额97%啊，这个比例的话跟前一季都没有太大的变动。好，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到第三季结束的时候，我们账上的现金大概是278亿左右。那除了现金之外， 跟月当前期我们还有一些结构式的存款，这个部分有大概新台币50亿，所以加计公司目前账上现金余额以及结构式的存款大概是有327亿元。那公司的总借款余额是275亿，那其中大概70%，大概183亿左右是短借，那大概有30%，90亿左右的话是长期借款。那目前的整个借款呢，因为相对来说美金的利率还是偏低，所以还是以美金借款为主。那当然我们会在这个美金以及人民币的这个借款的话，我们会视整个汇率的状况来做一些调整。那刚才有提到哈，因为现在事实上在外汇的操作上，公司还是秉持比较保守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原则啊，所以如果有一些比较无风险的一些套利，包括存借款之间的利息的差等的话，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来运作啊。这个部分其实在第三季对公司来讲造成相当大的帮助啊。那这个我想我们不会去承担额外的风险，主要就是在无风险的套利的话，我们还是会陆续跟一些金融机构做一些操作，那来替公司增加一些收益。那整体看起来我们的 current ratio 是 1.53, 还是非常的健康啊。那 ROE 呢大概在第三季的时候是 2.91, 所以我想说在整个第三季来讲整个公司的获利的状况，虽然说在业内的部分被因为产品组合的影响以及降价的关系有一些稀释，不过在业外的部分一方面受到公司的现金以及外汇部位的管理，同时也受到政府的一些帮忙，是整个公司第三季整体的获利情况呢事实上比第二季还好啊。那单季的 EPS 呢也超过了1块钱。好，所以大概第三季整体营业状况的以上向各位报告。那展望第四季呢，我想在第四季因为毕竟还是陆续有些疫情的影响啊，然后客户这边可能还是要去观察一些未来这一两个月整个终端消费者的情况，好，所以第四季我想我们的看法会偏比较保守一些啊。所以再加上因为公司目前新的产品目前处于一个交接的状态，所以第四季在新产品的产出上的话，可能幅度可能不如以往，所以第四季看起来的话预估可能营业额会比第二季第四季的营业额可能会比第三季大概下滑20%-25%左右啊，主要是受到于说新产品在第四季可能是对公司来讲是青黄不接的，所以比较没有新产品的注意情况之下，可能营业额会有一些下滑啊。不过我想我们还是会继续维持我们的获利状况，透过良率以及效率的改善等等啊，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整个营业利益率还是可以跟在第三季维持一个持平的状态，也就是在0.5%-1% 之间啊，这是目前公司内部所设定的一个目标。那刚才提到全年的资本支出呢，到第三季截止的时候大概是12亿新台币啊，预估可能今年全年的话还是大概一个是30亿台币的一个资本支出啊。虽然说我想这个主要是因为现金的计算的基础导致说许多的前面的资本支出会在集中在第四季付款，所以感觉上可能第四季的资本支出的金额比较大，我想这是一个时间差以及一个会计入账以及这个现金基础的一个差别哈。那今年呢我想开派资本支出30亿的话应该是最近这几年来比较低的一个状态，那未来我想我们在资本支出上也是要去审视未来有没有新的产品啊，尽量在资本支出上会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的状态。好，那以上跟各位针对 TPK 第三季的这个营运状况以及财务结果呢跟各位做一个报告，那接下来呢欢迎各位提问，谢谢。
好，那谢谢 Freddy。 Operator 我们现在开放问题，麻烦你提醒我们提问问题的操作方式，谢谢。
好，谢谢。接下来是问答环节，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的星记号再按1。 再一次，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的星号再按一；如果想取消问题，请按星号再按二。谢谢。
好，谢谢 operator。那我们在等待线上的问题之前，我想说，我这边有两个问题先询问一下。第一个就是刚刚 Freddy 有提到，就是今年度的CapEx 大概是30亿左右，那可不可以请 Freddy 再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30亿的内容，大概的 spending 状况都是在哪边？这是第一个问题，谢谢。
好， Julie 你好，我想今年这个资本支出，我想大部分都是一些就现有的机台的一些改装。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上次也跟各位提到，因为我们有些客户要求我们做这个后段的一些 LCM 的一些 module， 所以那个部分的资本支出会有一些不过都是一些比较算是零星以及 maintenance capex， 非常非常少是因为针对新产品或者新技术做的大笔的这个资本支出所以大部分应该算是 maintenance capex。
了解。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在于 LCM 这一块的 business， 目前的 progress 大概是怎么样？那如果后续明年开始如果要有一定的规模，可能这一边的capex 的 plan 大概是怎么样？那 revenue 的 contribution， 我们会有期待大概是什么的一个状况？谢谢。
这个部分我先做一些回答，可能待会儿再请我们执行长再跟各位做更进一步的分享。好，那我讲 LCM 的生意，我们主要是因为应客户的要求，会在我们现有的产品线上做一些等于是向上游的一些延伸跟扩展。那我想因为 LCM 的 business 相对来说它的资本支出的金额并不会太大可是对于因为一些透过一条龙的管理以及这个supply chain 的一些管理的话，其实会让公司的整个获利呢会有蛮大的一些帮助所以我想我们在这块上呢，我们主要是因应客户的需求来适度的做一些扩张 LCM 的 business。 好，那其他我想可不可以麻烦执行长再跟各位再做进一步的说明。
是，谢谢 Freddy。那上一季的法说会有提到说我们产能的建制在年底要扩增一倍，到明年再扩增再翻一倍，总共等于是现在的四倍。那这个产能的扩建呢是进度良好，那我们预计在明年的第二季就能够把这个产能充分用上，也就是我们产能的建制是跟着 business 的进度来建制，所以说到了我们希望到明年第二季结束以前，我们就能够把这个产能都能够有很好的 loading rate 那目前的进展在产能的建制以及 business 的 secure 这方面都是是进正常的进度。谢谢。
好，谢谢执行长。那我知道投资人可能会继续追问一下，就是这种产能换算成一个可能大概的 dollar value，或许有没有一个guidance 可以给我们这样？
就是你说，对不起，可以再稍微再解释一下你的问题好吗？
可以，就是说到年底会再扩 LCM 这一个部分会再扩成一倍。那或许就是到明年度又在增加，那所谓的这一个 dollar value 到年底我们可能可以抓类似像什么种的一个比较能够 quantify 的一个 dollar value。
OK， 谢谢。我想这个稍因为会比较难去量化因为我想要这些的东西主要是刚才提到是因应客户的需求，然后这个其中的价钱呢又牵涉到不同的尺寸，所以很难说以一个固定的比例或者一个代表的方式说去预估说大概到年底这个 dollar value 会多少。那主要是我想我们都是 相对来讲会尽量去配合客户的需求来把我们的量把它做起来。好，那而且这个我想相对来说这是一个比较 linear 的一个 revenue 的一个 ramp， 它不是一个像阶梯式方形的一大块一大块进来的。好，那毕竟我想目前在整个公司的营业额的比例并还算不是那么大。好，那我想如果说未来还有新的计划进来的话，可能就比较可以给各位一个 guidance， 说大概它这个 dollar value 跟比例会是怎么样。所以目前的话我想是比较难去预估这一块，所以麻烦请您谅解一下。
好的，没问题。那 operator， 我们现在在看线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有，第一个问题是从Jerry Hsu 来问问题，谢谢，请问问题。
执行长 Freddy 你好。我想先第一个问题就是follow up 一下刚刚提到说三季度那个 notebook 就是11到16这个 segment 量成长40%，然后 revenue 持平，不知道这里面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 ASP 这里是有什么特别的因素导致这个会有这样的比较大的落差。
这个部分我想主要是因为产品的组合，再加上说因为有些客户会推出相对来讲是比较低阶的产品，所以它整个售价事实上是比较低的。可是它在相对来讲在这一块的整个获利的状况还是比较好。好，所以在第三季虽然量成长的比较多，可是 revenue 成长比较少，我想是因为产品组合的关系，因为有些新的低阶的产品加入，这个原因。
OK， 了解。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刚刚有提到这个有些新旧产品交替嘛，所以导致第四季营收可能会比较衰退一些。那不知道这里所谓提到这个新旧产品交替，能不能再多谈一点，说是大概什么样的东西？那预期是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对公司会比较正面的贡献呢？
好，我想第四季的状况好，那最主要是因为说smartphone 的产品客户那边有一些规格的改变导致说我们在过去提供的例如说一些贴合的服务等等的话在新的机种上并没办法让公司有所参与所以在未来短中期这一块的话可能会复制缺如，可能会逐渐在 smartphone 的这一块的这个营业可能会逐渐的减少。那我想我们也是会很积极的希望在别的方面可以找一些新的营业项目来弥补这一块的空缺。好，那我想不过像刚刚说到这个我想公司其实重点还是在获利的一个 manage 上，所以我们希望说可以透过成本的管控、费用的管控以及效率的提升等等的话，我们希望还是可以把我们整个公司获利的状况维持在一定的水准以上。好，不过就营业额来讲，我想公司在过去这么多年来，因为客户产品所采用的技术的改变，导致说这个可能营业额会有些起起伏伏，我想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好，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在未来时间看未来这几季有没有机会说再做一些新的产品做一些突破。所以大概是手机因为客户的规格的改变所导致的。
OK， 了解。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在手机这边能不能谈一下就是奈米银在手机或其他中小尺寸装置的这个进展，还有手机往 OLED 这个地方转换，那不知道说公司在 OLED 这里不论是奈米银或者是这个一些其他贴合的机会，目前的这个一些接案的状况怎么样？谢谢。
好，这个可以请麻烦执行长跟大家说明一下 SNW 的状况。
是。SNW 的部分齁，那谢谢 Jerry 的提问。那提问主要在提到手机的部分齁。那手机部分它是我手机算是一个小尺寸的产品齁。那我们在 SNW 今年在第四季确实有一个小尺寸的产品在市场上开始 量产。那往后的部分，在 OLED 的部分 ，OLED 的部分，确实在目前的手机会强调使用 on-cell 是比较 popular， 但是呢，我们也有在持续跟 OLED 的面板厂商在开发外挂式的 display， 因为仍然有一些 OLED 的面板厂商认为on-cell 不见得是他们能够在短时间内可以推出的产品，所以说我们仍然有在跟面板厂商共同开发 OLED 的机会。那时间点呢，那因为我们跟面板厂商一起开发，那时间推到市场的时间就要跟手机厂再来搭配。那这个部分的时程呢，我们还没有明确的了解，只知道可能会是在明年的某一季。那但是回答就业的问题是，在 OLED 手机的部分确实 on-cell 目前是比较 popular， 但是我们的纳米银在 OLED 的这部分仍然是有在跟某些 OLED 的面板厂商共同在开发所谓 on-cell 外挂式的触控产品。谢谢。
OK， 好的，谢谢，谢谢执行长，谢谢 Freddy。
第二个问题是从拼叶小姐。
喂，老师是我吗？
请问问题。对。
好。Freddy 你好，我是 Jenny， 好久不见。那个执行长好，我想问一下是今年其实 work from home 的需求是蛮好的嘛，那我们有这个特别是11到16寸的产品，其实特别是在这个 work from home 的这个 segment 里面，那不知道我们怎么看就是这部分的这个需求在明年是不是可以持续，那再来是说就是在 competitive landscape 有没有特别的改变，是也许我们之后的这个 share 是有可能可以继续增加，或者是多做一些 LCM 的机会。
这个可以麻烦执行长吗？谢谢。
是，Jamie， 您问到的是 work from home 吗？
对 ，work from home 在这个今年的11到16寸的需求应该是有蛮不错的溢出嘛？那不知道我们觉得明年。就是这个需求是不是可以持续？
是，谢谢您的提问哈。这个这确实是一个大家正在关心的一个议题哈。因为我们看到的状况是 Q4 呢，在这个 segment 呢，还是有保持它的动能。那但是在明年，尤其到了明年的下半年，是不是会一样有这个动能？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确实现在是还是希望耐心的去再观察，因为毕竟现在新冠的影响在一些主要的国家大国里面，他们有所谓第二波甚至于第三波，另外疫苗的开发也有一些波折，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明年在这一个方面对新冠的影响这个部分，我们会认为还需要再多一点时间去观察，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Q4 的这一部分呢是还有它的动能。谢谢。
我们了解。那谢谢。那再来就是有关这个竞争态势，就说在明年是不是其实我们也可以预期说明年的竞争其实也还是可以维持稳定，或甚至我们其实还有继续 share gain 的机会。
Jamie， 因为我刚刚在这个电话有点不是很清楚，您提到的是竞争跟机会是指也是一样这个 segment 吗？还是
就是对对对，就是一样，就我们整体 overall， 那我想可能特别是这个最大客人。这边是不是还有继续还有 share gain 的机会？
了解。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会保持一样的态度，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的客人，还有对于我们客人的每一项产品，我们都会去争取当主要的供应商。那当然那每个客人可能都有很多的新闻提到他们供应链的事情，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不方便对主要的客人或任何单一的客人去做评论。但是我们态度是一致的，就是说不管是有多少的竞争，那我们都是一样是要争取作为主要供应商。谢谢。
也谢谢谢执行长。我想再问一下，就是第三季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那个套利的这个获利可以特别高吗？就是说这东西是可以持续的吗？
我想我们本来就是在这个我们的整个现金部位以及资产负债表的 item 上会做一些避险以及套利的一些操作哈。那第三季的时候，因为本来这个外汇的震荡的幅度比较大一些，导致说在不同的货币之间它的利率以及汇率会有一些利差啊，所以我们在第三季的时候，我想是利用了市场的动荡的情况之下，在不承担额外风险的前提之下，我们做了一些操作。那当然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关注整个金融市场的一些状态，然后来做一些无风险的一些套利的一些操作。可是我想这个金额是没办法保证说每一季都会有如此的这个绩效，不过我们还是会很积极的再去看这个市场。那不过前提就是说我们不愿意去承担太多额外的一些风险，所以在无风险的状况之下会做一些操作。
了解，好，谢谢。那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奈米银的部分，就是我们现在先从手机发展吗？还是说其实它有局限，就是它的技术是只能在小萤幕，还是说其实未来我们也可以持续的去开发更多不同的应用？
好，Jamie， 谢谢您这个提问。这实际上奈米银的特性就是它电信阻值低，然后透光度好，雾度低，那它而且可以耐弯折，因此它耐弯折这个特性就让它能够在柔曲弯折的产品上去应用。那因为它阻值低，所以它可以用在大尺寸甚至于超大尺寸的应用，因为越大的屏幕，比如说86寸100多寸越大的屏幕，它需要触控的灵敏度就必须阻值要低，所以说因为纳米有这个特性，所以它可以做曲柔大的产品都合适。那实际上现在纳米在我们目前的出货上来讲量最大的目前是集中在所谓超大尺寸超大尺寸就是所谓大于55寸，那目前我们出了很多86寸75寸的产品，那这种产品就是用在所谓的互动式电子面板，那一般的是用在教育使用，譬如说教室那或者是在会议室当做一个取代 projector 可以当做互动的一个屏幕那跟工作的工具。那所以说超大尺寸这部分事实上 SNW 目前它的出货算是比较多第二个在我想多的意思是说以这个尺寸以这个使用到的这个面积使用到的面积就是sensor 的面积来看。那刚刚我也提到说事实上今年第四季我们也开始有出货小尺寸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呢 SNW 纳米实际上是适用于柔曲大的产品都很适用。谢谢。
OK， 谢谢谢谢执行长。
好，谢谢。下个问题是从安利，请问问题。
执行长 Freddy 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有，
可以。
好，我接着 Jamie 的刚刚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有关这个奈米银在这个小尺寸的应用啊，如果它不是手机的话，我们也还是归类于在这个 below 7 inch 的这个 segment 里面吗？
是，
我会把它放到 others。OK，OK。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就我们理解说，这个产品应该已经是第三季就已经发表了，所以就是说，应该是有一些出货，应该已经在第三季发生了，而不是都纯粹在第四季吧？
确实第三季有，Freddy， 你要不要补充？
好，第三季的确已经有一些出货，不过因为是在上市的初期，所以它的量并不是非常的大。OK， 然后呢，就整个对公司整体来讲的话，因为毕竟它不是一个非常非常主流的产品，所以占营业额的比重也不多。我想，不过这个对整个公司的产品的发展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哈，因为毕竟这个新的技术被客户认证到量产，其实需要相当长长的一段时间。啊，所以即使说虽然不是有相当非常大的这个营业额的一个贡献度，可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那因为这样的奈米银的技术也是第一次用在比较消费型的产品，算是有一个大量的一个状况的话，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稍微评论一下，是说因为 SOFA 可能也量产了几个月，我们这边看起来就是这样子的产品在我们公司的获利程度会是看起来是比较好的吗？
获利的状况我想目前跟一般的平均值并没有差太多，因为它的量并不是太大，所以我想说还是可能要放大到达到一个足够的经济规模之后的话，再加上整个产线会run 的比较顺利之后的话，我们觉得说它的整个获利情况可能会高于公司目前现有的一些产品。
了解。那另外就是刚刚就是也有人问，就是说第四季新旧产品交替，那刚刚 Freddy 您提了，就是主要是在 smartphone 这边，那刚刚您也提到，就是11到16寸的部分第四季看起来还是保持一定的动能，那可以就是也帮我们 update 一下，就是像7寸到11寸的这个 segment 在第四季也会有新旧产品交替的一个状况吗？
七到十一平板的部分的话，相对是比较平稳一点的啊，因为毕竟在过去这段时间并没有太大新品的一个发布，或者说有类似 smartphone 这块有一些主要的一些技术的一些改变啊。那像平板电脑一向的过去在第四季就是一个出货的旺季，那再加上说公司是经过过去这段时间努力哈，那几乎在绝大多数的我们目前所乘坐的平板电脑的这个市占率上的话，都已经成为客户主要的供应商，也就是说我们的占比都应该有超过一半以上。好，那所以在第四季的话，我们觉得整个平板的动能看起来还是相当健康的。那传统上第四季本来就是平板的旺季哈，那当然今年因为从年初开始，由于整个 COVID 的一个效应哈，导致说全年其实平板的需求都非常的旺盛。不过我想，动能持续到第四季，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可以期望的，啊，所以比较在第四季没有在平板这块比较没有所谓新旧交替的一些问题。
了解了解。那另外就是这个因为可能在第三季初的时候有一些那像一些就是一些中国的竞争对手有受到一些美国的一些相关的制裁嘛，那这个效益的话，就是您觉得在最就是第四季或明年第一季这边已经有一个感受了吗？还是说要到下一次的新产品发表的感受度会比较高？
我想因为这个美中之间的关系，再加上某些我们竞争对手自身的问题哈，那在过去这个半年一年之间，其实 在客户的这个份额的分配上，事实上有造成一些改变。那大部分这些改变对 TPK 来讲都是正面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几乎所有的产品线的份额都可以拿到比较大的量。好，不过我想在这第三季以及第四季的话，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为毕竟是进入旺季的期间，我想客户都是以希望以顺利的出货为他主要的一个考量的一个重点。那再加上这个选举的因素等等的话，我想在整个竞争态势上、份额的分配上的话，第四季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才对。
了解。那另外就是就是说注意到说大陆那个 A 股那边，我们就是可能有一家关系企业就是叫成展，那可能快要上市了，那不知道说能不能帮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成展跟 TPK 这边的一个合作模式大概是怎么样的状况。
谢谢啊，我想成展，我想跟第一个，我想必须要说明一下，跟 TPK 没有TPK 并没有持股啊。那成展的大股东，我想也是 TPK 的大股东。那在这个交易上，当然觉得有点类似一个上下游的一个关系。可是它大部分的它的所有的运作都是独立运作的，包括它的业务、销售、生产、财务、行政等等都是独立运作的。好，所以其实看到所谓的关系企业可以顺利的在 A 股上市，当然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不过我想从 TPK 的角度来讲，我想我们并没有并没有持股的关系。
了解。不过可以理解一下，就是说他们 focus 的一个 segment 就是会不会是我们以后也有机会，因为我看他的获利能力还蛮好的，就是以后我们有没有机会往类似的 segment 来做一个发展。
这个是我想可以预期的哈，我想因为毕竟他所做的是比较偏系统组装那一块，那包括一些商用的，例如说像这个 POS 机、提款机、工业电脑等等。那如果说在这个我们可以争取的情况之下，我们都会尽量会搭配利用这个 TPK 也做这个触控的萤幕啊。那再加上因为 TPK 这几年在 S&W 的一些琢磨、一些努力哈，目前已经看到一些进展。所以在未来大尺寸的或者超大尺寸的一些包括商用展示器等等的话，我们都希望可以连同 TES 成展建构整个一条龙的一个供应链来替客户做服务啊。所以它主要是以后段的系统组装设计组装为主，那 TPK 是做前段的就是触控萤幕的这一块的设计跟制造。
但是应该是说我们这几年其实在往 LCM，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往后段的一个系统的发展的方向，就是说虽然是兄弟公司，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就是也更加的开拓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比较 high margin high value added 的一个商业模式这样子。
我想我们当然会希望在还是未来可以跟他紧密的配合，不过TPK 的所谓的系统 LCM 的话，主要是应客户的需求，我想做整个 LCM 的模组。那成展这边的话，它是做整机的组装跟设计啊，所以其实商业形式不太一样，不过能配合的地方，我想我们兄弟公司一定会尽量的配合，那造成一个互赢的一个结局。
好，了解。我没有问题了，
谢谢。
谢谢。下个问题是从凯丽黄，请问问题，谢谢。
Freddy， 志兴阳你好，我是那个台湾凯丽，那我就有几个问题想请教。那第一个问题，其实我想要回到第三季想请教一下，刚刚 Freddy 其实你有提到说第三季是因为产品组合跟产品进入这个生命周期的尾端哦，所以 margin 有一些压力，因为看起来最后 OP margin 好像比我们之前预期来的低一些，所以我想理解说这个产品主要是小尺寸的产品呢，还是中尺寸的产品？那我们在第四季还有看到这样的压力持续吗？这是我第一个问题，谢谢。
主要是小尺寸的产品啊，我想第三季我们有小尺寸的，就是手机的产品啊，它进入它 即将进入它产品生命周期的一个末期了，所以第三季我想可能会有一些拉货的一些状况。那我想所有的产品在它产品生命周期的话，对于供应商来讲那个价格都是比较低的，那正因为这个原因的话，导致整个公司在第三季的获利事实上是被稀释的啊。那我想第四季的话，它整个大概出货量的话会下降的非常非常的多哈，所以意思就是说在这一块大量的低价或者所谓低毛利的产品，其实在第四季的话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少啊。我想现在来讲对公司来讲当然整体的营业额会下滑啊，不过我想至少就综合的这个售价跟这个毛利来讲，也反倒是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稀释的效果。
好的，了解。那另外一个问题其实也跟第三季有点相关，刚刚其实已经有人提过，就是说第三季 Freddy 您刚刚有提到说在这个大尺寸11-16寸的量增加很多，但是基本上 sales 是持平的嘛。那我比较好奇是说这个看起来是未来，比如说我们看第四季到明年ASP wise 我们觉得会比较像是这样的方向走，还是说这个会by产品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大的 volatility？ 那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notebook 或这种11-16寸的产品未来价量，我们大概是会怎么样去看未来的 driver 是怎么样？
我们对这个产品区间11-16寸其实还是抱持一个非常正面的态度哈，就是不管是量或者是这个价格来讲，相对来说是都是比较平稳的。那在第三季之所以有好像量放大，可是反而营业额并没有太大增幅，最早刚提到就是说因为客户有一些比较低价的产品的推出啊，导致说整个 blended 的就是综合的这个售价好像被拉下来了。不过我想未来的话还是要看每一个时点上我们的整个产品的组合是什么样子啊。如果例如说在未来一两季，万一未来一两季可预期如客户推出一些比较高价的产品，那如果它的销售状况很好的话，我们可能整个 blended ASP 又会被拉上来。所以我想完全是看在那个时点上市场的需求反映到我们整个出货的产品组合那才会有不同的一些利润的一些变化所以其实第三季刚才提到的话，最主要是一个因为低价新产品上市所导致的一个现象那未来我想还是要看销售的状况跟我们自己的产品组合的这个状况，再来决定我们获利的情况。
好的，理解。然后还有另一个问题，其实跟 LCN 比较相关的。我刚刚有提到之前有说这 LCN 这个扩产的 plan 其实是 on schedule。那我比较想知道说以第三季来讲，我们带 LCN 的产品大概在我们产品组合大概是多少？然后到明年的话，我记得之前有提到说，也许我们会跟其他的vendor 有一些 LCN 上面的合作。那这边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进度的 update？ 谢谢。
我们现在的 LCM module 的部分，我想主要是配合客户这边的需求哈。那我想这类似的产品大概在整个公司的营业额差不多是20%左右。不过因为毕竟许多产线是做一条龙的一个设计，所以很难去拆开来说多少是这个。我只能说这一块整体的公司营业的贡献度大概是占整个营业的20%。那对不起，刚刚第二个问题开始是，
不好意思 ，Freddy， 我先确认一下，您的意思说带着 LCN 的产品，所以含它原来的产品的 ASP， 然后占全部营收大概20%，对不对？
差不多，对。
不是。OK， 好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未来，就是之前有提到说跟其他的 vendor 可能在 LCN 这边有些合作，那不知道说这边目前进度如何，然后我们公司怎么看这个合作可能性发生的时点？
这个我想我们持续在这个跟客户做接洽中那毕竟，那我想因为毕竟要设这样子的产线，我想有一些选项例如说去接受客户的设备，或者是我们新设备，或者是要去配合上下游，有没有可能会去考虑其他的地点等等这个我想 应该没有那么快啊。那快的话，我想应该是明年中间，年中间的中的时候的话，如果要的话，可能是明年年中间的中的话，才会看到有一些产能开出来。那当然，我想从 TPK 的角度来讲，我们是比较喜欢说尽量都可以在我们现有的厂区里面做一些扩充，毕竟上下游人员等等的，还有这些后勤的资源都会比较容易一点啊。所以其实这个整个谈判呢，还需要一些时间啊，可能不会那么快有确认啊。我想我们是尽量站在配合客户的立场上，然后我们希望说可以leverage 我们现有在厦门的一些资源哈，来做扩充。毕竟如果说客户要求我们到一个新的厂、新的地点去做扩厂的话，我想对我们来讲，那是规模是或者这个努力的程度是比较不一样的哈，那相对风险也会比较高一些。所以可能要到明年中间的中吧，大概是这样。那这个部分可以麻烦执行长您这边有什么其他的补充吗？
是，谢谢 Freddy 哈，我补充就是说。刚刚 Freddy 描述的是，跟我先前讲到说，跟今年比是四倍，那个是是额外的事情，也就是说 additional 的 LCM 的扩充，那这个部分会要到明年的年中间的中呢，才会有比较清楚的看法。那我只是补充报告这一个，怕大家 confusing，
谢谢。
嗯，
谢谢 Freddy 跟执行长。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想问一下，刚刚讲说其实在小尺寸在第四季也会有相当幅度的下滑，那之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事实上小尺寸这种所谓的 product transition， 事实上是不是第四季的状况可能就是几乎就是最严峻的状况就过去了，那到明年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可以靠我们的中大尺寸产品去维持我们获利的一定的稳定性，我们可以这样去思考这个方向吗？谢谢。
我想明年的状况还很难说啦。我觉得，我想毕竟小尺寸的产品过去至少是占公司的整个营业额占到30%到40%哈。那这个部分如果说因为客户的产品的技术的或采用的这些技术的变化、原物料的变化，导致说会有一些汰换的话，我想短期内要靠中大尺寸的产品100%补起来，我觉得是有难度的啊。那我想明年毕竟在第一季上半年的话都是处于一个产品交替或者消化库存的淡季了哈，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说可以再利用这段时间尽量多争取一些这个新的商机啊，包括中大尺寸或者说甚至 S&W 的其他的一些应用等等啊，所以是不是最坏的状况？我觉得很难说啊，尤其是必须要讲啊，这种淡季的第一季淡季的效应，通常还是会存在的啦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要到明年下半年的话，才会确切的知道说整个产品的交替以及新产品上市的状况、市场接受程度，还有我们这个新的业务的一些拓展的话，会不会有一些比较积极的进展啊？所以我比较持一个比较保守的态度，我觉得很难说现在是最坏最坏的状况，因为毕竟淡季的效应通常是还是很严峻的。
好的，谢谢 Freddy， 那我没有问题了，谢谢。
好，谢谢。下一个问题是从 Alice Chen 请问问题，谢谢。
Freddy 执行长你们好，我是 Alice。 那我第一个问题其实也是关于明年的状况，就是虽然说明年状况其实是比较不明，但是我们用产品组合的角度去思考的话，因为小尺寸一向是获利比较差一些的产品，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预期就是明年在这个小尺寸贡献变得比较不那么显著的时候，其实整体的获利包括毛利甚至 OP margin 其实都有，就是相较于今年的水准其实都有一些往上的空间。
我想从这个观念去思考公司的未来，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哈，就是说我们希望可以 透过调整我们的产品组合，还有就是效率、良率的管控、费用的管控等等，我想我们会更注重在获利这块，而不是说要去找更多的营业额进来。可是毕竟我想手机的产品一向都是公司的产品来说的说重中之重哈，对，其实许多除了一些可变动的部分，或许是变动成本包括人员等等的话，或许公司可能会做一些调整，可是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一些固定资产或者固定费用是在那个地方的。那这个我想短期内要去做一些处理也不太容易，所以比较快的方法可能还是希望说可以尽量去找其他的业务来弥补这一块的空缺。好，所以如果只就单一产品的获利率来讲的话，没有错哈。我想中大尺寸以及笔电的产品的话，在这两块的获利的过去的获利事实上是比手机好的，可是毕竟手机它占的比重很大，所以它占据公司的整个固定资产等等固定费用的比例也是很大的。那这个我想，但要靠中大尺寸去消化也是有一定的难度啊，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可以透过管理的手段，透过新业务的拓展等等的话，就把这个空缺给填补起来。
了解，谢谢，非常清楚。所以我第二个问题其实就比较，是就是未来新的这些发展方向，就是包括之前一直有强调的这个车用方面的发展，还有之前有提过这个 3D 列印，是不是都可以给我们一些就是明年的展望？谢谢。
好，这个可以请执行长您回答吗？谢谢。
是，有关车用跟 3D 哈。第一个，车用在今年实际上受到疫情的关系，车用市场整个市场事实上是衰退许多，那衰退幅度应该都有到三成啊，甚至于我是讲市场上来讲，大家都看得到是三成或三成以上。那我们公司在这个市场的一个 player 之一，那当然也会受到相对的影响。那展望明年的话，车用的这部分呢，它会慢慢的复苏，当然复苏大家是看待它会蛮长的一段时间，可能会有一到三年的复苏期。那再加上车子的开发呢，目前是有所谓的新能源的所谓的电动车，甚至于氢燃料电池这些的竞争。那不管怎么样，在车用的部分，我们的看法是明年不会比今年差车用不会比今年差，会慢慢缓步向上。那这是在车用的部分。那当然我们也会不断的去开发新创的产品，尤其是车子也是往大跟曲的面板去走。那这个部分我们是跟着未来的需求在做前期的开发。那第二个讲到 3D 列印的部分，我们确实在今年第四季开始了 3D 列印在台湾厂的正式量产。那明年现在是正式量产，但当然它的数量在今年会不显著。那明年的话，我们希望能够顺利的 full run 那希望它明年能够有来带来一点的小小的贡献。那目前 3D 的主要的产品是用在运动鞋的所谓的鞋垫的某一层的鞋垫中，然后就是所谓的中底目前是这方面的产品。谢谢。
了解，谢谢执行长。所以请问车用的营收占比今年大概会是多少？
车用的占比今年呢，今年实际上是在5% 以下，不到5%。
了解了解，好，谢谢执行长，谢谢 Freddy， 我们有其他问题了，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现在线上每人来提问。
好，那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我想我们也趁这个机会，同时那个我们要公告一下今年十月的营收哈。那我想新闻稿也会发给各位哈。那我们十月的部分的营收是新台币77亿1400万，那比九月的话是大概106亿左右，大概是下滑了27.2%。啊，这个是以台币计价的。啊，那如果说比起去年的十月的话，下滑的幅度可能会更大一些，因为毕竟去年在十月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新的这个去年的时候的新的这个 smartphone 有上市，所以那个时候的量相当的大，啊，所以如果比起去年的话，我们下滑的幅度是46.7%，啊，所以我想刚才提到整个产品敲地的效应，事实上在十月份就已经开始发生，啊，所以我刚才提到第四季外界预估我们会下滑大概是20%左右哈，那我想也是在在十月份的话就可以看到一些影响数，因为毕竟在十月份三月份影响嘛27%了哈，所以我想外面跟目前外界预估我们第四季下滑20%-25%的话，我们会尽量朝这个希望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好的，好，谢谢 Freddy。 那因为我们今天的会议进行已经超过60分钟，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在这边结束，然后请总经理跟策略长帮我们做个会议的结语，谢谢。
是，麻烦 Freddy， 谢谢。
我好想非常谢谢各位在关注美国大选的同时还要增加我们的这个法说哈，我想在第四季，我想因为比较少见的就是因为在第四季碰到客户的一些产品的交替，导致说有一些下滑，营业额可能会反而是下滑。我想我们会持续的精进我们自己的内部的管理啊，希望说可以维持一定程度的获利。那同时呢，我想也会努力开拓一些新的市场，希望在明年可能后半的话可以开花结果。好，那好，再度谢谢各位，那祝各位身体健康，我们下一期再见，谢谢。
好，
谢
谢，
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我们会议到此结束，我们下次再会，再见。
再见。